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为了要推翻上帝亲自指定给摩西和亚伦的权威，一个根深蒂固的阴谋已经组成了。这次运动的领导人物是摩西的堂弟可拉。
诸位弟兄们，请听我说，领导我们的并不是上帝，而是亚伦和摩西兄弟两个。难道我们要像那许多愚蠢的羊那样永远跟从他们吗？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呢？难道我们中间就没有其他领导人才吗？
有道理，有道理，说的有道理啊。
现在摩西居然告诉我们，上帝说我们现在不能进入迦南地，我们要在这个被诅咒的旷野中漂流40年，长长的40年呐，直到我们这些成人都死光了。
对对对对，可拉，我们做你的后盾。
好，我们做你的后盾。
在我身旁的是大贪和亚比兰，以利亚的儿子，两个人都是顶好的人物，我们都是明理和通达的人。在这次集会中，至少有250个领袖都是会中有名望的人物。我请问诸位，你们需要摩西和亚伦吗？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么现在就是剥夺摩西的领导权的时候了。
对，
谁应该到摩西那里去通知他呢？
可拉，你去通知他。
摩西、亚伦，你们两个实在太过分了，全会众每个人都是圣洁的，你和亚伦却把自己抬高的好像上帝一样。不但我们有这种看法，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一样啊。
可拉，谁和你在一起？
大贪和亚比兰，以利亚的儿子。
请你去把大贪和亚比兰都请到这来。
摩西是不是把我们当作他的部下啊？他是不是把自己高抬在我们上面做领袖啊？他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来这旷野来害死我们。告诉他，不，我们不去。我们不服从他。
大贪和亚比兰在哪里？
他们不敢来。
不敢来？他们以为我会怎么样对付他们？我有没有伤害过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我没有夺取他们任何东西。
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大祭司、审判官、长官、首领，你把这一切都留给自己，你以为你是在上帝之下万人之上？
可拉，我们应该让上帝来决定这件事情。你这样做并不是反对亚伦，而是反对上帝。明天你和你的一伙人拿着点着的香炉到耶和华面前来。
亚伦和可拉以及其他250个人站在会众的会幕面前，手里拿了点着的香炉。上帝的荣耀向全体会众显现。
摩西、亚伦，告诉全会众离开可拉、大贪和亚比兰的帐篷。
如果大贪和亚比兰不愿意到这来，我就到他们的帐篷去传递上帝的信息。
以色列的长老们跟随着摩西，听见他说，
以色列呐，现在请听我说，如果可拉、大贪和亚比兰以及世上普通人一样的死亡，那么耶和华就没有打发我来。可是如果耶和华做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都吞下去，你们就明白这些人藐视耶和华了。
快逃啊！地把他们吞下去了，快逃啊！要不然我们也要被吞下去了。
快跑，快跑！
在地裂开，把可拉、大贪和亚比兰以及一切与他们的吞下去的同时，有火从上帝那儿出来，烧死了在会幕门前拿着香炉的250个人。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
你们向耶和华犯罪，
摩西，你和亚伦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两兄弟就在耶和华面前俯伏在地为会众求情，但是瘟疫已经发作，许多人都死了。
哎，救命啊！好多人遭瘟疫死了。
亚伦，快拿香炉来，把坛上的炭火放在里面，再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
亚伦照着摩西的吩咐做了，并且跑到会众的中央，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可是已经有14700人死了。
吩咐以色列人，要他们取12根杖来，每一支派的首领交出一根，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杖上。亚伦要代表利未支派。
百姓照着摩西吩咐的做了，带来12根杖给他，他就把杖放在法柜的帐幕内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清早，摩西进了会幕，发现在夜里亚伦的杖已经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杏子。摩西把12根杖拿了出来。
哎，你们看那根杖啊，生了花苞，开了花，
真的
在上面结了杏子，到底是谁的杖啊？
谁的杖？
怎么可能呢？
哎，上面有亚伦的名字。
亚伦的名字啊。
然后摩西指出上帝如此做是要显示出哪一支派应该担当祭司，就是利未支派。
你们大家都把杖拿回去，只有这一根亚伦的杖开了花的，我要把它放在法柜前，在会幕中做纪念。
亚伦，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也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帮助你和你的儿子在会幕前供职，他们和你一起照料会幕前的工作，只有你和你的儿子能做祭司，办理一切属于祭坛和幔子内的事。
是，我主。
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此我将以色列人奉献给耶和华的1/10赐给利未人作为他们的产业。
全部利未人听着，耶和华吩咐我告诉你们，当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收取1/10，你们当要从那1/10中取出1/10作为祭物献给耶和华，归给祭司亚伦。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马太是一位给罗马帝国收税的犹太人， 因为他是个税务员，一般人看不起他。耶稣重视马太，请他成为他的门徒，之后还请他成为他的使徒。当马太开始与耶稣行走的时候，马太也请他的朋友来到他家，听听耶稣的教导，认识他。结果，很多人都来了。那么，谁来了呢？因为物以类聚，所以赶去马太的家，有胆量与马太交往的人，又是那些一般人看不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马太福音第九章。圣经用罪人这两个字常常包括税吏和妓女在内。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把妓女和税务员一样看不起，因此那些宗教头头向耶稣打问号。他们心里想着，如果你是良善的教师，你怎么能够跟这些人在一块呢？如果你是先知，你应该知道这些人都是有罪的，你难道不明白这些人不圣洁吗？他们是这个看法。圣经继续告诉我们，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怎么能够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块吃饭呢？耶稣的门徒不需要解释耶稣所作所为，所以耶稣自己回答了那些法利赛人。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应该揣摩。我不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那么，耶稣说这句话很有意思，也很深。法利赛人想要找出耶稣的把柄，让他下不了台，给他难堪，好让群众不接受耶稣。耶稣回答他们，给他们很好的教训。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意思是，自以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法利赛人自以为他们没有问题，在神的面前没有太大的过犯，没有什么罪。但是税吏和妓女深深知道他们有罪，需要得救，需要得到新的生命，需要重新开始。他们看见马太的转变，就获得了希望，又欢欢喜喜地聆听耶稣的教训，自己开始成为新造的人。在此，我们可以见到耶稣的心。耶稣喜爱人，要帮助人。耶稣不容忍罪恶。譬如，妓女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她不可以继续做妓女。税吏可以继续做税吏，但是他不可以欺骗人。在那时候，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以色列国，不少税吏时常欺骗老百姓。耶稣不但怜悯人，耶稣还赐下力量给人，帮助他们改变他们，也就是我们的坏行为。所以，今天您和我也有机会重新开始做人，改过迁善， 成为基督徒。耶稣基督等待着您，他等待着您相信、悔改、受洗，成为基督徒。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如何谦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讲述一个坏家伙的故事。也许你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因此你肯定知道我要说的这一个邪恶的家伙是谁，就是马拿西。尽管他是犹大的国王，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来祭拜邪灵偶像，亵渎圣殿。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圣经历代志下第33:12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之后神允许了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回归耶路撒冷，仍作王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不希望有马拿西这样的经历，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谦卑的心。我们可以从马拿西那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谦卑。首先，像这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王一样，我们需要铲除生命中所有异教假神的思想，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怨恨、过分的自我膨胀、凸显自己引起他人关注，或不愿意去赞赏他人，抱怨以求成功，或用言语来掌控，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清除的，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然而，当我们没有因为罪、婚姻、教会、友谊或家庭的缘故，屈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注定失败，而且每次都会失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相反的，我们需要不自私、不专注自己的事，凡事仰望神，对自身的罪感到悲伤，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才对。就像马拿西学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是为了神的缘故。说到马拿西，他不仅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而且极度悲痛。我认为马拿西一定有雅各书第4:9所说的，你们要愁苦、悲伤、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的这种心态。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就是思想神的伟大和认识到威严且无限圣洁的神。就像古老的清教徒在异象谷中的祷告，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罪的邪恶，不仅在罪恶的本质，而是在对人所犯下的最大恶极。再说，马拿西不仅被神宽恕，还被恢复为犹大的国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请记住，马拿西内心因罪忧伤，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当他悔改时，神仁慈地饶恕这个罪魁。因此，今天请思想神的伟大，最能体现出其伟大，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你看耶稣替代你的罪过被钉在十字架上。请原谅我这么说，想想看，你怎么还敢紧抱着你种种的罪恶过犯，使你的救主耶稣遭受如此痛苦的刑罚呢？当沉静下来仰望耶稣，您会发现自己变得说话不急躁， 有耐性听别人讲话，会对餐馆的服务员说声谢谢，更加殷勤的祷告，也会称赞那些照顾婴幼儿的女士，怜悯贫困的人，捡起邻居草坪上的垃圾，早晨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为获得更多的安静与神亲近的时间。这些都反映出一种谦卑的属灵精神。因此，让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傲上，而是关注在和平之子耶稣的身上，这样你将获得属灵的谦卑。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听众朋友，如果您手上有一壶水，前面有两个杯子，一个是空的，另外一个已经有了半杯水，您会先为哪个杯子添水呢？再说，如果您有一套由浅入深的数学课本要送给别人，前面两个中学生，一个人说他已经懂得很多数学了，另外一个人说，我没有学好，可是很想重新再学。您会把课本送给谁呢？我们仔细观察人事，不难发现，谦卑的人得到的越多，骄傲的人失去的更大。您同意这个结论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个故事。神的儿子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传道，许多人听了非常惊奇，他们说，这个人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呢？赐给他的是如此的智慧，而且竟然能够亲手创造出奇迹，他不就是个木匠吗？而且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的兄弟吗？他的姐妹不是和我们在一块儿吗？于是他们就接受不了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先知只受到外乡人的尊重，在自己家乡却得不到人的尊重。于是耶稣除了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之外，没有行其他神迹。乡亲们没有信仰，让耶稣很吃惊。听众朋友，这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大约至今2000年前。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但因为它简短有趣，也因为它非常传神地把人性刻画出来。按理说，有个能够治病、赶鬼、行神迹的人来了，大家肯定会好奇地去看看。如果真有此事，家家都会趁着这个机会把有病的、有困难的人都带来求帮助，是不是？其实不一定是。我知道，如果这个人是个外地人，大部分人一定会把所有病人都带来，请求医治。如果那个人是个本地人，那情况就复杂了。让我们一起来假想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的家乡，我们会有什么样反应呢？我们会不会和耶稣的邻居一样呢？我们当中是否有人会嫉妒他，而不愿意找他帮忙，心里酸溜溜地说，这个人跟我在一起工作好几年了，没什么特别的，怎么今天突然那么神，能治起病来了呢？谁晓得这是真是假？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是否有人会打从心里瞧不起他，不愿意求他，心里愤愤不平地说，这穷人家里的孩子能出什么好事？你看他父母弟妹们个个平庸，他能特殊到哪里去？最好少跟他们沾上些什么关系。听众朋友， 神差遣救主耶稣基督降世，让我们得永生，进天堂。可是这个故事却让我们看到，许多人会因为骄傲、嫉妒，把这白白得到的祝福给丢了。可见骄傲与嫉妒是多么的可怕，它带给人多么大的损失。其实，您和我也免不了骄傲和嫉妒的缠绕。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兄弟、亲友去教会，就反倒不去教会了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竞争的对手是基督徒，就对基督徒的信仰起了排斥的态度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不喜欢的人信了耶稣，就对耶稣有了成见呢？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反省、悔改，不要像耶稣的邻居一样，因为骄傲、嫉妒而断送了自己进天堂、得永生的机会，更不要因为自己的骄傲、嫉妒失去了神白白送给我的一切祝福。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 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惩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6:4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3:4-8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 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八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六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他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他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两毛五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它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的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 并没有保证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女儿放学回家，学校里发了一份材料是给家长看的，让家长和学校一起教孩子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人。女儿在上我们大学附属托儿所，托儿所里有很多国家来的小孩，几乎是个小联合国，有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非洲的、加拿大的、美国本地的，这些孩子的差异一目了然。学校希望孩子能够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非常看重人的独特性，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这也是一种赐福啊。我们难道愿意我们周围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那可是多么乏味的世界。不要说在这个国际化的托儿所里会有所差异，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孩子与孩子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有的孩子家里有钱，有的孩子家境贫寒，有的孩子身体健康，有的孩子有所残疾，有的孩子是工人家庭，有的孩子是干部家庭，有的孩子是农村的，有的孩子是城市的，有的孩子是高个子，有的孩子是小个子，有的孩子胖，有的孩子瘦，有的孩子说话快，有的孩子说话结巴。但无论怎样，大家都是孩子，是可以在一起相处的。不过如果管教不当，孩子从小就会对人有所歧视和偏见，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大人世界的偏见已经够可怕的了，我们希望下一代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吗？还是教育他们在尊重自己的同时，也能够给别人以尊重呢？孩子并不是故意要有所歧视和偏见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他看见一个黑皮肤的小朋友，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会很无辜地问一句，你怎么这么黑？你能不能回家用肥皂洗掉？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被他问到的孩子或许就因为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受伤。这都需要我们做家长的合理引导。如果听到这样的问题，您对孩子说，宝宝不要这样问，不礼貌，这是回避问题。如果您说，等会儿到家我跟你讲，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您给孩子的印象是小孩黑皮肤好像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您说黑皮肤白皮肤有什么差异呢，扒了皮大家都一样，这个回答是回避问题。本来确实有所差异，而您这个说法是摸傻的差异，而且把话题转到了别的方面，这样孩子也会很困惑。如果您的孩子还小，您可以告诉他说，因为他爸爸妈妈是这样的，所以他的皮肤也是这样的，大家都是不一样的，不过我们可以做朋友，对不对？如果孩子大了一点，您就可以向他解释一下黑色素啊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不要有歧视，不要不尊重他人，否则孩子有样学样，以后他就无法和不一样的人相处了，对他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圣经中有一个很强大的比喻，说基督徒之间互为肢体，也就是说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手，各自不同，手不能瞧不起脚，脚也不能瞧不起手。我们应该教育孩子去尊重他人，那些一个个不同于自己的人。这是不是说应该对不同的人的价值和观点全部包容接受呢？也不是。我们尊重他人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价值，除非自己的信仰和价值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毫无原则的实行多元化教育，告诉孩子们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是要孩子尊重他人，尊重差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作为父母都有个很崇高的义务，那就是要把正确的价值和信仰带给孩子。希望在这方面我们能够一起探索。
扫罗大获全胜，凯旋而归。队伍回去的这一天呢， 大卫跟在扫罗约拿丹的后边带着队伍一上来，那百姓顿时欢腾一片呢，垫着脚尖冲着大卫这看，妇女们翩翩起舞打鼓击盘，看着大卫这高兴这喜欢呢，发自内心欢喜歌唱。你就听吧，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听众朋友，嫉妒之心自古以来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兄弟友谊和同工共事，这个情况也曾经出现在古代以色列国第一任国王扫罗的身上。扫罗手下有一个人名叫大卫，大卫在打败大敌之后举国欢腾，众口赞叹，没想到扫罗竟然对属下起了嫉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8章的历史故事。
这扫罗一看，他怎么一听，眉头一皱，眼皮朝下憋了口气。嗯，怎么，我的天下，我的百姓，不尊我敬我，倒来个我千千他万万，就差封他为王了。嘿，得，这下还坏事儿了。其实大卫也听出来了，觉着不妥。说话呀讲究习惯，称呼呢得有礼貌。一般都是啊千千万万，没有说万万千千的。称呼呢也得把扫罗先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大卫。你看，千千万万，扫罗、大卫。可这两部分上下一重叠，可不就成了扫罗千千了吗？言者无心的，听者有意啊。扫罗往心里去了，那他干嘛心里这么难受啊？嗨，扫罗他也是没办法。要说政绩，那扫罗谈不上，以他的情况来说啊，要能够在百姓心目中打造这国王形象，树立个人威望，那靠的就是战场上的战功。有了战功就有了威望，有了威望呢就有了形象，有了形象然后自个儿在感觉上他是那么回事儿。现在可好，那大卫呱唧一下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那扫罗可就没那么风光了。这下干了，对扫罗来说啊那是大祸临头啊。为什么呢？名声和威望是他做王的唯一支柱。扫罗觉得百姓现在看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可如果是这样，那他心里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扫罗闹心呢，你看上主不帮忙，撒母耳不理睬，他大势已去，光靠个人能耐呀，那跟大卫一比，嘿呦，那差的那不是一斤半两啊！在哥利亚面前，说起来自个儿还是国王，可他保护得了谁呀？你再瞧大卫，人家什么风范。扫罗心里嫉妒，可说不出口啊，还得啊装着大度，要面子。这时间一长，那哪挺得住，一个想不开好家伙疯了。哟，他这一病不要紧，那手下人不知道啊，又把大卫喊来了。干嘛呀？弹琴呢。大卫没进门的时候啊，这扫罗王好像还都好点儿。这一看见大卫，好家伙，嗝儿家伙回去了。大卫他不知道啊，是赶紧过来摆琴支声，开始为他弹琴。哎呦，这扫罗这怨呐，不愿意看见谁就坐你眼皮底下，不愿意碰见谁还离你就这么近，心说我今儿招谁惹谁了，把扫罗给气的脑瓜底儿冒青烟，就觉着心里堵得慌，出气儿进气儿都得使劲儿。哪儿还有心思听琴呢？他这边气得不得了，他旁人不知道啊，看见扫罗呼哧带喘的就喊大卫：“哎呦，你先别弹了，快过来看看吧。”大卫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赶紧过来跟扫罗来了个脸对脸，看看怎么样。扫罗一看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呼家就站起来了，大枪一抡，心说我穿你个羊肉串，钉墙上当画看。这众人一看不好，是赶紧上来，大卫快下去，这儿有我们呢。大卫又躲了他两回。扫罗犯病 大卫的心里也难受，可难受归难受，大卫他又能怎么样呢？打这以后，大卫可就成了扫罗的眼中钉、肉中刺。也就是啊，这扫罗以前犯病的时候也拿着大枪蹲，所以这回大家都没看出来，还不至于撕破脸皮。扫罗心想，不成啊，大卫老在我眼皮底下这么晃来晃去的，那早晚我得腻歪死了。可除掉他，哎，也得有个说得出口的理由啊。哎，他脑瓜一转，想出了这么一个损招，也真亏他想得出来啊。这一天呢，扫罗被大卫叫到跟前儿，大卫啊，哎，我在，您要听曲子吗？我这给您报琴去。哎，不是，我要把我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如何呀？这，哎，您别逗我。哎，说什么呢？我在战场上招亲，这谁都知道。你被哥利亚杀了，当然，那你就是我女婿了。话是这么说呀，可也得门当户对。你看，我这家庭背景不敢当。哎，那都是瞎掰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敌人来了，只要你肯为我奋勇，为上主征战，这就是条件，如何呀？这，哎，再多说可就是看不起我了啊！多少日子之后呢，我让米拉过门。那我就谢过岳父大人。哎，这就对了。见大卫上圈套了，扫罗这高兴，那他到底存的什么心呢？我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千千，大卫万，众口欢呼，王心慌。婚约遣将应嫉妒，智慧平安已双亡。刚才我们听了扫罗嫉妒大卫的起因，后来这位国王甚至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离谱的决定。这个历史故事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嫉妒之心若不尽早处理掉，它会叫我们失去内心的平安和断事的智慧，导致我们做出对人无益甚至伤害自己的事情，真是需要警惕小心。但是我们又如何对付嫉妒之心呢？上帝的儿子耶稣教导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谦虚，就是不跟别人竞争的第一步。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
We do all ador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